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怡慧老师的原子习惯实践之旅。这本书讲的是他如何在他平常的教学工作啊，还有他的演讲邀约之余，还完成了许多不可能的任务哦。这本书呢，其实就很像是原子习惯的实践版。那这次呢，我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宋怡慧老师来接受我的访谈。本集节目由生鲜食书赞助播出。你有一堆坏习惯却戒不掉吗？其实要改变习惯这件事情啊，最难的地方就是那种虎头蛇尾的挫折感。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充满动力，可是过了一两周就被打回原形。接着呢，我们可能会怪罪自己缺乏恒心，缺乏意志力。改变习惯哦，真的是蛮难的。那我自己读了《原子习惯》这本书之后，有得到很多启发。那我照着里面的方法去做，去戒除了很多的社群媒体，然后养成了写作习惯，到现在才慢慢变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那这中间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尤其在一开始的身份认同，想说要设定自己是一个作家，就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跟自我对话。我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尝试，才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那么被媒体称为阅读传教士的宋怡慧老师，他是一个我少数见过有高度自律跟有条理的人哦。他把过去多年以来他养成好习惯跟他戒除坏习惯的真实经验浓缩成了一堂原子习惯实践指南的线上课程。那么原本的这个原子习惯是由外国人写的嘛，那么在身份认同这一块会让我们东方人比较无法顺利去适应，可是呢，在这堂课里面他就打造出了一个符合我们东方人内敛性格的习惯养成指南，透过原子习惯的经典法则直接教你最有效的实践方法。另外呢，课程会提供很多操作的模板，协助我们可以顺利达标，而且还有课后学员社团，让我们不会在自己孤军奋战，你有其他学员一起讨论。3月20号之前购买享有早鸟优惠，最低53折起，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优惠码 WAKIREAD2 就可以再额外折抵20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首先呢，我要先请怡慧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瓦基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怡慧，
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那因为之前我也跟读者朋友们介绍过你的另外一本书叫做一笔入魂，然后我觉得我跟老师之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应该都很喜欢阅读，而且老师更厉害，老师是被媒体称为是阅读传教士哦。待会我们就尽量的跟老师多挖宝一下。那么大家对老师其实都很好奇，因为你除了将这个学校工作做好之外，你也非常会善用时间完成很多工作之外的里程碑，所以跟这本书的内容，我想要先再回到更源头一点。我想要问一下怡慧老师，你自己跟《原子习惯》这本书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自己非常欣赏《原子习惯》的作者，那我也很喜欢《原子习惯》，像我现在后面就是有《原子习惯》的中文版跟英文版，我都有。然后我想要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你接触到《原子习惯》？那这本书它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嗯，谢谢老师。其实我觉得原子习惯好像是我的命定之书，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淑云主编就是邀请我为这本书挂名推荐，所以我其实很早就是还没成书之前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内容，就觉得很欣喜，但又有点怀疑，因为大家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心里就会想说，诶，这习惯说的这样的一个坊间都有很多的书，可是要真的把它完成变成自己的一个内化的习惯其实蛮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面读，然后也想说既然是习惯说，而且看起来步骤是很简单，就试着操作看看。那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叛逆，我就挑了一个我觉得最困难就是运动的习惯，其实我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在运动，然后也都不出门，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哦，既然这个系统让这么多的人很风靡，然后大家也就觉得这个系统很好操作，那我就试试看。那也因为这样就长期养成了就是运动的习惯，所以后来呢，我自己也在我的这个国台图的线上读书会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心得，然后当天就很热络，然后大家就宣誓要开始革除坏习惯，建立好香，刚好又是过年，所以那天的那个感动是还蛮大的。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那我就要好好做这件事。没想到这件事情淑云知道，我就说诶，那不然我们一起来给自己一个两三年的计划，然后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写一个台湾版的这个原子习惯的时间之旅，这样，所以它就变好像是我生命的一个召唤跟祝福，这样。
哇、wow, 那个书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我那时候还正开始在写读书心得的部落格，就那时候刚开始经营阅读前哨站，然后我就也看这本书非常热门，然后很多读书的好友都推荐，那我自己找来看，我后来找来看，看完之后其实我是用这本书来帮我建立，算是也是运动，也有运动习惯，然后也有阅读的习惯，那时候就让我可以有更多的阅读时间这样子。那待会的话也想要跟老师再请教一下，你好像在书里面你还有写到很多很多的方法，包含你把原子习惯用在教学的场所，用在可能阅读写作都有，还用在很多很多非常生活化的环节里面，那待会都想要跟你请教这些部分。那我首先想要先让可能还没有听过原子习惯的朋友，虽然我相信应该很少啦，但是还没有听过原子习惯的朋友，老师你能不能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刚刚说这个方法这个步骤非常的好用，那原子习惯到底是什么，它有几个步骤？
它第一个步骤应该是提示，就是让提示显而易见。那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改变了一个我自己的环境，就是过去我好像就是为什么讨厌运动，其实我打开衣橱就是运动服没有半件，就是等于说我已经完全不想要做这件事，然后打开鞋柜我也没有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要建立运动习惯的布鞋跑鞋，所以我觉得说第一步我就是先帮自己去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提示，就是说诶，我想要做这件事。那第二个当然它就是来建立一个就是所谓的渴望，就是吸引力这件事情，就是说诶，我们怎么样让这件事变得更有吸引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用了它里面就是习惯捆绑这件事情，就是把旧有的习惯跟新的习惯把它绑在一起，譬如说我每天都要倒垃圾，所以我就刻意穿着运动服运动鞋去倒垃圾，我就不再上来，我就直接走去运动场，所以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讲就是把旧习惯跟新习惯绑在一起，那好像操作起来确实是真的比较容易，然后也就是把时区把它绑在一起，然后第三个就是让这件事情能够变得简单一点，就是轻而易举一点，然后也就是有点顺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如果能够很简单，是我刚开始第一天是真的穿得漂漂亮亮打个卡，然后说我要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我有做到，然后接下来有可能就走一圈，然后慢慢的都是用走的方式，走到大概第五圈的时候大概就快要一个礼拜，就跟自己说那要不要试着跑个半圈或一圈，所以我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按照里面的系统说的，就是你持续去做比一次做的完美或一次给自己太大的任务，然后让自己很害怕这件事情要好多了。那最后奖励系统其实是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第一次没有做得很好，就是那时候我的奖励系统并没有回归到我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的奖励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其实那时候的我很爱喝就是含糖饮料，所以我就随手回家又买了一杯含糖饮料，结果其实没有跑步啊，然后也没有建立运动习惯，反而那个含糖饮料的那个习惯就变得更加的这个强烈，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诶，这样子的一种奖励的方式好像不太对，又回到书里面再去就是看看自己到底哪里要出错，或是自己在思考上或是在建立这个系统上怎么好像有点卡卡的，所以后来在奖励上我就在身份认同里我就先跟自己说不是去运动，而是希望变得更健康，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是乐于就是动起来的人，类似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所以一个喜欢动起来的人或是一个健康，他应该就不会去碰这些东西，或是会更加的重视他的饮食习惯这样。
欸，老师，我简单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是四个步骤嘛。第一个是要有一个提示，就是让可能某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然后第二个是要让这件事情本身很有吸引力，吸引你想要去做，那第三个就是要让这件事情是很简单好做的，就是轻而易举的，那最后一个是要捆绑一些奖励，可能让这个奖赏是让你自己可以满足的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其实刚刚听你说的那个含糖饮料我也很有感，我一开始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在培养阅读习惯嘛，然后那时候我的那个奖赏我就绑了一个就是可以吃巧克力，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巧克力，结果我就会变成说我就买了蛮多的巧克力囤在家里面，然后我就每一天看完就吃一颗，每天看完吃一颗，可是我后来发现反而养成坏习惯，因为我就开始一吃吃两颗，然后可能过一个礼拜开始吃三颗，就变成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后来反而是我的库存不够吃，我那时候还惊觉说不对耶，我这样绑的奖励好像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反而在伤害我，或者说反而是一个不太好的这个坏习惯。那你刚刚讲的那个含糖饮料那件事情，你后来是有用什么方法去转换，可能把它转成不同的奖励吗？或者说你发现这个状况之后你怎么去处理的？
老师，其实我那时候意识到，所以我就把含糖饮料就是每次都会花50块去买，就是真的是珍珠奶茶啦，就是以前我喜欢喝珍珠奶茶，然后就是不管任何品牌都要超过50块，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自己就是喝含糖饮料这件事变成开水，就是随身开水，然后再把那50块变成一个代币，所以就等于说我今天不喝，然后喝水，然后回去跑步，然后我就多50块。所以那时候刚好疫情突然爆发，所以那50块对我其实后来蛮重要，就是我一直在渴望就是解封之后可以出国，所以我等了2年多，所以我存了3-4万块，所以我后来真的给自己买一张机票，然后就自己去旅行。所以我后来就跟我朋友说，其实在这套系统里我其实有很大很大的感谢，就是说刚好那个环境的关系，所以可能50块如果一个月我可能拿去哪里玩哪里吃，可能对我来讲我的那个感受不会那么强烈。可是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几乎人都不能出门，然后人跟人都有很多的距离，所以那时候的奖励都一直变成所谓的代币，所以那段时间却为自己好的习惯累积不少的代币，就是不少的钱。所以我也觉得说，好像无形之中，就是延缓的那个快乐，后来带给自己更大的一种内心的满足跟奖励。所以后来有跟学生分享类似这件事，当然马上奖励自己是很开心，因为你大脑会得到多巴胺，会有一种快乐，而且立刻被鼓励的感觉。可是要做到这样，可能真的是有一点自律，或是你对于这件事情已经培养了一段时间的习惯，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因为环境，所以就让这件事变得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老师，除了刚刚我们在聊到的这四个步骤之外啊，其实你在书本里面跟你刚刚其实你都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叫做要改变身份认同。那这个方式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让我们认同自己身份的这个思考方式重新的调整，可能是重新的改写我们的思考这样子。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一般人，如果我们想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啊，那我要怎么样去建立这种身份认同？有没有什么样的范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认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身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其实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做的是身份认同，因为我们其实在华人世界啊，就是你要告诉别人说我是谁，然后而且非常的斩钉截铁，然后好像帮自己贴了一个标签，这件事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被教育，就是我们要低调，我们要谦卑，然后要可能很多事情你做了10分，可能你讲了2-3分，可是这件事情呢，却有点颠覆我的整体的思路，就是说，当我决定我要做一个怎样身份的人这件事，并不是我已经达到那个目标了。反而是设定了一个我这一生我希望我自己能够以什么样的形象在这个人世间不断的去努力跟经营的人设。我后来有突破这样的一种困境，不然你想一件事，如果人家叫我阅读传教士，我以前都非常的尴尬，而且其实我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不是故意的，可能看我样子就会有一种 内心会觉得，诶，传教士是这种形象吗？传教士是这样的一种性别吗？或者是年纪或是职业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也都会有一些就是自己可能冒牌货这样的一种心态。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谢谢这本书，它也是稳稳的接住了我，就是让我觉得说，诶，我很高兴当时是因为出版社帮我决定了这个身份，并不是我想要这个身份。那他决定了这个身份，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认同这样的一种标签。那当时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可是为了就是说啊，我们先写一本书，然后我们也这么热爱阅读，那如果这是以终为始的一个目标，好像可以勉强自己，好像催眠自己说对，我是。所以在这本书出现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说，诶，我不要觉得丢脸，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是作家，也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是这个世界上他对于他身份认同这件事的一个宣示，这我们都要非常开心而且接受而且祝福的。所以这本书就会让我开始去想说，诶，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可是现在我还没有开始运动啊，可是这件事还是有可能达到的。我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可是我现在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啊，这件事也是有可能做到的。那我是一个阅读传教士啊，可是目前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就是把我的推广阅读的这个力量可能就是一触可及的被看到，那我可以慢慢累积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诶，这个系统对我来讲，我有很谢谢就是Clear 老师这里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说当我们建立身份，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告诉别人我是谁，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努力累积，而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为这个身份让它闪闪发光，就是不断用我们努力的这个轨迹跟这个证据去证明说，我们可以把这件事跟我们所做的事跟我们是谁这个身份去做一个很好的连结，也促使了我们可能有意识的来过生活，有意识的在处理自己生活很多的细节，而避免自己犯错，或者是说也可以更加有自信去迎接自己生命的很多很多的挑战。
老师，我刚刚在听你聊的过程当中，我有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刚刚一直提醒我们说身份认同其实是在我们养成习惯之前可能就要先建立的事情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认同自己是某个身份，我们会更愿意主动的去采取那个行动。可是这个我自己听起来是不是会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很像是说，诶，我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始阅读，我还没有开始写东西，所以我很难认同自己是一个运动者，很难认同自己是一个作家。那面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问题，就是说他真的还没开始做，可是我们又要他去设定一个身份认同的时候，他会觉得，诶，好奇怪哦，我根本什么都还没做，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我凭什么这么做。那面对这样子的困惑，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真的应该要设定吗？那如果要跨出这个门槛，要跨出那一个心魔的话，要有什么方法去设定会比较好？
我觉得我其实也是个保守的人，我今天会这么说，就是第一个，我觉得要先刷梦想卡这件事，就是梦想卡你要先刷下去，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务实的来看梦想这件事，就是要怎么样把它拟定一个计划，而且必须是切成目标、小目标、中目标、大目标，然后你可能还要跟你的时间轨配搭的非常非常的紧密。那所以我刚刚就讲了，就其实我一笔入魂在写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只要相信你能读你就能写。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策略的去输入，为这个身份去努力，去不断的在自己的生命里为这个身份不断的找到很多很多学习的渠道，那有机会我们绝对是可以告诉别人说，即便我现在不是作家，但我现在的整体的养成都走在作家这一条路上哦。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有意识让自己变成一个作家身份的，所以我一直鼓励我身边的很多很多的学生跟很多的朋友，就是说我这一生也没有想过自己有机会可以成为作家，但我16岁就想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读了张曼娟老师的《海水正蓝》，然后那时候全台湾几乎每个人都在读《海水正蓝》100万册，那个在我心里的震撼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就 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我的老师说我以后要当作家，我们全班都在笑，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怎么了，你怎么去找一个好工作，怎么可能你可以成为作家。所以我常用这个例子来鼓励我的学生，我就说一颗种子它种在你的心田里，它或许不会马上的就是发芽茁长，可是这个梦它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你还是让它在你的这个生命的常规里，你不去常常跟这个梦对话。所以我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出书的时候，虽然不是写我要的这个散文小说，或者是写我想要的那个类型的书籍，是工具书，是我工作上对于阅读的一些这个整理，还有怎么盖一个图书馆，怎么推阅读。可是我觉得我很珍惜，然后我一直不断被退稿哦，因为我就是有一点中文系训练嘛，所以我有很多就是那种非常堆砌而华美的文字，可是对编辑来讲，这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而且觉得我好像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了。 OK，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诶，我今天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是证明我是一个我想要的那个作家的样子，还是我想要好好的为还没看过文字的人好好的为了我的读者写一本他们看得懂，然后也是我灵魂想跟他们对话的一个在这个主题上的我自己真诚的想法。所以后来我就打掉重练，就是等于我就写了一本，其实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诶，这是我写的话类似这样的书，但我觉得很高兴有那个起点诶，就是因为有那个起点才会有第13本的一笔入魂，就是我越来越真诚的去遇到了一个书写对我生命的意义，越来越真诚的去看待作家身份这件事，越来越真诚的把老师跟作家身份这件事让他合框，就是我要培养我身边所有的孩子成为可以写作的人，或许他不是作家，但他可以信仰文字，他愿意拿起笔，他愿意告诉别人我现在在想什么，他愿意写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说诶，我16岁的时候的那一个身份多年后这个身份好像真的就复制在我的身上而变得是我生命的印记，好像我也不再怀疑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讲，我还是鼓励大家先建立一个你自己想要的样子，那虽然离它很远，但你跨出那一步其实就是破除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我要准备好做多好我才能去做，可是我过去就在这一个泥淖里，我一直很多事我都没有办法就是鼓励自己接受。所以包括包括这一次的线上课，因为我过去觉得我口才很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面对大家说课，那当老师都躲起来是可以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本书给我的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鼓舞，就是说我们在记忆这个身份的时候，因应这个时代，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活在自己想象的舒适圈，有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因应时代的改变而去改变自己可能过去你觉得害怕或觉得恐惧的事，然后因为你有这个身份，所以你可以鼓励自己更勇敢一点。
老师，我好喜欢你这一段故事的分享，因为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的那个勇气，就是像你说在16岁你有这个勇气，有一个模样，就是说你想要成为那个作家，但是你其实也没有画地自限说你只能成为什么作家，而是作家就是写嘛，就是写文字，用文字来去创作，来跟世界沟通嘛。那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写了可能有工具类型的书，可能有不同类型的文章，可能不一定是你当初想要的，可是他还是某种领域的作家。那这个也很像是我那时候我在开始写部落格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写部落格的人，我也从来没有想说我可能以后会录 podcast， 我也没有想说我以后会录 YouTube， 这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可是当我那个就是脑中的印象，就是说我那时候给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当一个阅读者，然后这个阅读者是愿意把就是我的阅读记录下来分享出来的阅读者，我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形象。但是走着走着就会变成如果我们把我阅读的东西记录下来跟分享出来，除了文字版本的部落格之外，其实声音啊影像啊也都是方式， 那也就是我自己后来慢慢走到的路。那也就是说，其实那个身份认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害怕，也不用太执着说一定是某个领域或某一个样子，而是我们先朝那个方向去前进，慢慢走，可能就会走出像我自己的经验是很多条不同的路。那怡慧老师的经验也是会走出很多很多自己当初不曾想过的这些机遇，然后可能也会创作出不同的作品。所以这个也是想说，特别借由我们的故事，然后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身份认同的设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拥抱那个未知的感觉啦，就是那个未知的东西是很惊喜的，以后可能你走下去你就会遇到很多的惊喜这样子。那再来的话，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书本里面我看你还有提到说，你把这个原子习惯的这个方法你有用在教学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你帮学生取得了更好的学习啊，像是阅读的效果之类的。那你当初怎么会有这个灵感想要把原子习惯用在这个教学的场所里面？那你是怎么用的？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在建立习惯的时候觉得这个系统很好，然后我就很乐于把这个系统分享给我的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不然我来上课使用看看。所以我就是进教室的时间我就会用提示，所以我每次都会给他们就是进行那个培佑老师的那个专注力30秒。所以我每次一进教室呢就跟他们说，终身都作废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专注力30秒就是我们上课的仪式感。所以我就觉得说过去终身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一个上课的仪式感。可是现在大家听到终身可能都习以为常，而且可能还都还在聊天，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自己来做一个提示，养一个学习的场域这样。然后学生好像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期待说今天老师要用什么三身法，还是老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攫住我们的目光，然后让我们可以专心。那第二个可能我就会送他们每个人就是文具，就是那时候我有找到一套它是日本的那个笔记，然后是搭配了就是说这些商务高阶人员他们都有一套很厉害的自己做笔记的方法。然后我就跟学生说，我们考的怎么样不重要哦，可是我们要好好的去记录我们学习的过程。那我没有在意你们记得多还是少，而是在这40-50分钟里面，你们可以一天学一个概念，或是三个觉得老师讲的话很重要，我觉得就很好了。因为我们是在做持续的积的功夫，所以我也跳脱了过去说学生要把我上课的东西全部复制，然后打包，然后要写得多么漂亮这件事的那种迷思。我反而就是说给他一个就是这种互相同侪的吸引力，大家都拥有一本很精美的这个笔记本，然后我就教他们就是五种笔的这个就是画注。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搭配笔记跟书中有讲就是五色笔的这个做笔记的方法。
对，
所以他们每个人拿到了一个笔记，然后又开学又拿到了就是五色笔，他们就觉得蛮新鲜的，就觉得做笔记这件事好像蛮有吸引力的。然后我们又会常就是让大家互相分享彼此的笔记，然后就是让它变得更简单，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规范，也没有任何的评价。我觉得能够帮自己写下来一些上课的实录，对老师都是一个祝福，也是对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很好的一种学习上的一种展示，就是可以给爸爸妈妈看说我上课其实蛮认真。那再加上可能有高中的学习历程档案，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就有很多跟我的对话，所以这件事就变得很简单又很有吸引力。比如说有一个学生要读建筑系，他就会突然问我说老师，如果我在《红楼梦》就是这篇课文里，你觉得我要做怎样的笔记，你会觉得说我可以上传你的笔记，因为你的笔记我都写得很漂亮。可是如果要吸引建筑系的老师，我就很高兴他有这个行动跟对话。因为那时候我们用康安的笔记的方式，就是说你最后想要问老师什么问题，或是想在学习之后问什么问题。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想一件事，如果你要帮里面的十二金钗，就是帮他们做一个未来他们可以工作的那个建筑的那个 building， 你想要做怎样，然后你觉得谁可以适合开什么 店，他帮林黛玉就是说他要帮他开书店，然后他就帮他开个日式书店。我觉得他很厉害，我就说对啊，因为他一个女生，他的书房比贾宝玉更像男生读书的一个书斋，我就说你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俩就这样讨论，然后他把它画出来，然后后来他还去买一些 3D 就是在做这建筑模型的东西，后来展示给我看。嗯，我觉得好感动哦。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哎，让随手做，然后最后奖励就是，其实，我都会一直，当然有一个诱因就是他们未来的升学需要，可是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内在在学语文这件事变得好玩，又变得有用。然后我也跟他们说，其实笔记写得好，我们真的不需要考太多的试，因为你已经把知识转化了，这是老师更可喜的事。所以其实真正的奖励是在我身上，就是他们成长很多，所以这套系统就让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语文教学就是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在整体学校推阅读，就是我们学校目前正在做的晨间阅读，所以我觉得礼拜一不要考试，不要羞辱学生学习这件事，所以我们就放堂的音乐，然后提醒学生说，诶，来学校我们就好好的来读一本书，所以就用他的提示。然后吸引力就是老师也不要骂同学，也不要做别人，老师自己要读书啊。然后老师要告诉同学我现在正在读什么书，怎么可以只有学生读呢？这跟老师沟通了很久，老师后来都有接受，然后就很简单，十分钟来了，我不要读也可以，我不要读也可以，就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时间。有时候阅读的晨光不一定一定读书，有时候跟自己对话不可以吗？说说话也很好，沉淀下来。最后的奖励就是老师班会课常常都拿来考试或做别的事，我就说我们来办一个说，就是说说看我们晨光累积那么多的这些阅读的记录，然后到底最有收获的是什么，我们来展示这件事。我们来跟全校3000人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自己每一个这个晨光阅读到底我们获得了哪些内在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有实质鼓励学生，然后给他们图书礼券啊，或者是给他们请他们到晨会去跟大家分享那10分钟对他的意义。那我觉得其实这套系统就会在我的教学跟推学校阅读用很简单的方式，有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氛围的改变。
嗯，因为在书里面其实你就提到了你怎么把这个步骤，原子习惯的步骤，你怎么样具体的分门别类，然后放到不同的这个环节。你刚刚讲了很多环节怎么样他去使用，然后帮学生啊，其实也帮自己也养成了，可能你也帮其他的老师也一起养成了这种习惯，真的非常的有意思。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比较私心想要问的，因为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原子习惯他除了就是刚刚我们聊的那些之外，他也帮你养成了写作的习惯。那你平常除了工作之外啊，你也写过好几本书的，那我想要请教你，就是说你是用这套方法的哪个部分，然后怎么用的来帮自己养成写作的这个习惯？
其实我很简单，就是说我的奖励其实就是出书啦，就是最后的结果是出书啦。那就是我每一天其实都会给自己有写作任务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很困难，所以我就有点借力使力，就是我如果有专栏，然后也有写书计划，然后我也有推荐文要写，或者是一些活动，我大概就是一个会整个年度把它盘点起来的人。所以我当我知道说我今年要做这么多的事，然后再多也不可以了，所以原则上我就会跟我自己说我的时间就这么多，所以我每天要优先排入写作的排程会在我哪一个时间热区一定要做。所以我其实都蛮早起，我有点成型人，就是我的早起也是来自于我的写作任务。所以我早上的时候就会把可能我前一天或前几天我收集到的东西，我今天刚好礼拜三我要写，我就会快点把它打包，然后聚精会神。那个时候非常安静，也没有任何事，然后我写完就要上班嘛，所以我有时间的压力，所以我的写作任务会有一点逼自己，就是说就像冰心老师说的，其实写作是一分天才九分逼，你没有人逼你，其实你也很难建立那个习惯。但我觉得那个压力是我还扛得住，然后我也觉得有一点逼我自己自律。所以就是说在写作的一个过程里，我用的就是我逼我自己在这段时间好好的专注的努力的写，但 结果我是完全没有太大对我自己的就是一种负评，我觉得我能写出来就好，今天500字也没有关系，我并不是以字的这个数量，我是以时间，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很棒啊，我可以每天都写一个小时，那至于写的好不好，那有时候是真的跟我身心的状态有关，譬如说我最近就特别的喜欢写，或者是说我特别有灵感，也可能我去跟瓦匠你对话完，我可能隔一天我就很多的想法，那我可能就会写得特别好，可是我也可能陷入我人生的低潮，那我可能就会我会有很多的时候非常方，因为心里很纷乱，可是我还是会逼我自己说你还是要养成这个习惯，即便都没有产出一个字你也很棒，至少这个时间你还是给了写作你还是给了写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内在力量的一种动机跟热情其实有养成我就是写作的恒毅力
，
所以我其实就是固定给我自己时间而不是给我自己字数，我朋友有些是给自己字数就说，哦，我写500字我就停了，可是我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可以给我自己一个累积，可是我没有办法给我自己一个 KPI， 因为 KPI 对我来讲其实就有一点压力，那个压力是我撑不住的，可是如果是一个好习惯，这件事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我做到了我很棒，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奖励，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其实这3-4年所有的写作任务，就是说出版社邀约我只要签了约我几乎都没有落牌，那最重要的是我里面有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吸引力，我把吸引力跟我的编辑绑在一起，其实我跟编辑会是在那半年或是那一年写作任务，是我人生除了家人最亲密的人，就是说我会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家人，我就觉得说他如果拿不到我的稿他一定很惶恐
，
然后如果我没有写好，其实他花那么长的时间在帮我就是支持我的写作任务或是在支持我在写作这一条路，他是一个我很好的战友，我这样对待他我也觉得好像很不应该，所以我那时候写作有蛮多的提示其实来自于编辑，所以我都跟编辑讲一件事，我说如果2周没有给你稿你一定要写信给我，对，我不应该做这件事，你就不用客气，可是他们有的人很害怕，说老师你已经写那么多年了，而且你好出好多书，我就说没有，每一个人都要去克服他的惰性，可是这个惰性必须被提醒，这个惰性呢，可能很需要就是有人支持，就是5人平均值啊，就是你身边也都很认真，编辑都很认真，可是你也不敢说哦，我就是那个落队或偷懒的人，那我也跟他说2周给我一个任务，所以我不是一次就可以给一本书，我习惯就是2周写一篇这个书里面架构的文章，所以我会先把整体的书架构都要弄出来才能写哦，就是等于说这本书的样态其实我很清楚，这本书是要写习惯，那习惯会有3个 part，然后还有什么我就会把它都安排好，然后我会以终为始，好，今年12月要出，那我如果2周给一次，那我今年有2本书我要怎么交叉，可能第二周跟第4周是皇冠，那可能第1周第3周是麦田
，
那就变成我每一周都有写作任务，所以我可能就不会让自己就是突然有1周都不写作，这样不会，就是他一定要做，只是它交叉我就不会太痛苦说我在某一本书，所以我都会也很建议我的身边写作的朋友说你至少2本书交替一下，然后1本书会硬一点，就是需要查考据蛮辛苦的，因为你才会进步，然后另外1本书写起来是比较舒服的，是你本来就可以驾驭但他又有点开心，这样搭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本来很喜欢的书也会进步哦，就是在写法上或者是那种平衡啦，就是那个有点理性又有点柔性的那种书籍的那个比较会比较平衡一点，不会说太硬也不会说太抒情，这样就是感觉整本书好像都在喃喃自语，好像这样不太好，对。
OK， 其实问完这段我真的收获超大的，这段我自己要重复听好几次。
老师是野人献曝，千万不用，就是、哎、对对对，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写作，也在脱稿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
老师你遇过的困难我现在应该都遇过，或者说我现在正深陷其中，所以
老师快点写出来是我的福气。拜托拜托，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要参考你的经验，然后再来朝我的第二第三本迈进这样子。
好
OK， 那再来就是说你的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自己看到的关键字啊，你有提到说你把原子习惯跟子弹笔记法结合起来、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子弹笔记法的爱用者，所以我就想要特别请教一下怡慧老师，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灵感让你觉得说这两个东西很适合结合起来，那他们结合起来之后要怎么样去执行比较好？
其实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喜欢就是手写笔记的人，然后我的计划表到现在也比较少用，就是像我朋友他们都会用那种有点是 app 之类的，然后可是我就喜欢就自己做年度计划，然后月计划，然后就是周计划、日计划，然后日计划我会做得很细，就是工作的时候我要干嘛，然后前面我有哪些时间可以拿来，就是再次 check 一下一些细节。其实我的那个同事都说他看我的那个工作笔记都觉得很恐怖，然后觉得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要让自己有一点点就是失控的时候，所以我同事都在期待我有一天工作失控，或者是生活失控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你有真的我同事昨天还跟我说，欸，你会不会觉得你这样生活很无聊，就是都在你自己想象中，你都没有一种乐趣这样。然后我就说不会啊，我还是觉得很有乐趣，因为在工作中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上课学生都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应答，所以这不是很有趣。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那所以这个子弹笔记跟原子习惯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培养，就是我每一年就是开始我就会为自己选一本空白的但是很漂亮又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我自己的年度计划的笔记，然后我又会去思考说今年我要平衡，譬如说我有一年工作真的排得很满很满很满，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我会突然答应要去接了一两个我觉得其实后来影响我蛮排成很重的工作，可是那时候想的时候可能觉得很简单，可是真的做下去，因为那件学校的事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我要研发一些就是游戏化的 VR AR 的这个课程。
Wow.
那对我来讲就是做事不难，可是这个领域实在就是隔行如隔山，所以我跟很多科技公司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很在惹麻烦，因为他们讲话都很直接，然后我又比较天马行空，然后所以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跟我说每一件事都跟我说做不到做不到，我就想说给300万还做不到。然后后来我隔壁的那个好朋友他点醒了我，他就跟我说主任你可能觉得300万很多，可是在科技公司300万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他们也是为了梦想才来接你这个案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我就突然间就是改变了我的思路，我就说老板对不起，那我想问你300万可以做到怎样的规格，你可以给我一个比较具体跟我可以努力的方向嘛。所以那一年我可能就因为这件事然后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不能说没有收获，我觉得收获很多，还有可以更有同理心跟很多不同行业的人成为合作的好伙伴，我觉得那个老板也给了我很多很多学习的机会。然后所以那一年我就变很多事情都是在研发这个学校的这个比如说选书师的系统网站，然后学生的这个 ARVR 教室，我那时候就花了蛮多时间，就是几乎都要中断很多我自己私人写作或者是阅读的时间，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失衡，所以后来我就看到子弹笔记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哎呀这样不行啊，我当然工作对我很重要，我也是个工作狂人就是我很着魔在工作的那种心流里，可是 可是这样下去我可能就不会再写作，我可能会离阅读越来越远，但这件事是有成就感，是很开心，所以我那一年就跟自己说，诶，我稍微要平衡。然后第二个那时候疫情越来越渐缓，就是去年的时候跟我自己说至少要安排一个自己的自助旅行，小旅行，然后我即便到那个城市都没有任何人跟我同行，我也想要好好的喝一杯咖啡，换一个环境离开。所以那一年的子弹笔记加这个原子习惯就帮助了我。我那年就说我要成为一个内外富足的人，然后平衡，对，我要做一个比较平衡的生活的规划。所以我那一年学最多的叫做断舍离，我开始知道说有些东西我不能接，然后有些计划要暂缓，就像这样才能遇到这一次的线上课。那时候其实很多单位都邀我就是做课程，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可能会是拒绝。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可惜，就是等于说我那个状态真的没有办法在连续了两三年都一直持续在这么高压的生活里，我自己都有一点快要觉得被掏空，我需要学习。所以原子习惯就是提醒了我，提示了我，就是说我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样子，阅读可能是我最重要的核心，我还是得回来正视这个身份，然后去提醒自己有些东西我真的可以不要，可是我最重要的我自己想要的我有把它留下来吗？所以那一年的子弹笔记就是跟原子习惯就变得很简单，我就有四条路要走，然后那四条路就会让我更加的清楚，所以我才办法写出一笔入魂。而且那一年是我最辛苦的时候，我有发生了一些其实很难过要安顿的人生难关，所以也幸好那一年我让自己慢下来，就慢了很多，然后就很多的事情都尽量把它就是延到明后年或是放弃，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安静，然后可以好好的重新学习，然后好好的读书。所以去年读了很多的书，我觉得很开心，又找回了跟作家很安静可以在一个时空里聊天，所以我就花了蛮多时间就是给自己。所以我里面有一个计划，就是跟就是找自己的一个阅读的灵魂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诶，还蛮开心。在去年的时候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就是回归一个更朴实无华的自己的生活，然后更倾听自己的内在，更内观自己的心，然后我得到的奖励就是我有一个更好的身体，然后更我觉得更饱满的心情去面对可能后来这一年可能很多的工作，可是我都觉得它是一种祝福，因为毕竟我休息了一年，然后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好好的重新归零然后再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诶，原子习惯是一个很好的跟子弹笔记可以配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比重，还有你的颜色的比例，还有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做什么。那其实很清楚，当颜色全部都是排满了工作，那势必你已经牺牲了，你的排程里很多东西都被牺牲了。对对对。
老师，你提到子弹笔记，其实像我自己常用，我也简单跟听众讲一下，就是说像子弹笔记有几个元素嘛，就是你要做年度的规划，可能你还有每个月的规划，甚至有些人会做每周的，那还有每日每天任务的这个规划，所以这样的一个手写笔记的系统，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去追踪去回顾，甚至像刚刚老师说的应该说是看到以前，看到去年，看到前年可能自己是什么样貌，让我们把那一年整个摊开来看就很清楚。那刚刚老师你所分享的这个经验，其实也一定是因为你有把它很忠实的把它记录下来，而且可以让你自己看得见每件事情的比例啊，不同的配重这样子，所以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对于我们时间，对于我们的优先序做更好的安排。那我真的很佩服你，就是其实我这样在听你分享的过程中，我就知道你的井井有条应该是我自己远远不如的，就是我你也要向你看齐的部分。
没有老师那
真的真的就是像很多听众都会说诶瓦基你好像很有条理什么的，可是我就想刚刚听那个一慧老师讲说 我好像也不是很有条理，我好像也是蛮随心所欲的感觉。
不要这么说。
好，那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你有提到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计划，就是你要推出一门线上课程。那我相信这课一定很特别，因为你愿意拒绝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或者说拒绝很多其他的可能，然后你决定要开这个线上课程。接下来想要聊一下这个线上课程，就是你这堂课程我看它的名字好像是跟书本蛮相似的，对不对？课程的名字叫做怡慧老师的原子习惯实践指南。那我蛮好奇的是说，这个线上课程跟这本书里面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内容是比较适合用线上课程的方式来学习的？
这套系统里我们还是一样沿用了原子习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四个步骤，可是呢我们比较聚焦就是怎么样重新去有点啦，就是把你的人生重新设定，然后呢去改变你的一个思考，去建立一个真的不要再拖延然后可以马上行动的一个新的人生。那这个计划就会比较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帮助自己建立一个可能过去觉得很困难的一个新的习惯，或者是革除一个过去觉得哦，这个已经跟了我十几二十年的习惯，我没有办法革除。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在线上课更加的就手把手，而且更加的把过去曾经有做过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工具，还有呢一些建立的一个心态，以及怎么透过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找到了一种跟强者的学习，然后彼此在这个历程里一起越来越好，这样。
老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说的工具是包含了，例如说作业表吗？还是说，例如说是什么样的可以跟着来走的步骤的这个指南，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吗？
对，第一个我们可能就是要建立一个正向的心态，然后正向的心态可能就会来自于说我们怎么样去为自己呢打造一个新身份，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人设。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要去盘点，就是过去你可能觉得最在意可是可能没有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它最上位的概念会是什么，然后因此呢可能有一些你必须要舍弃跟他说再见的习惯，在这一套系统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做增跟删，然后怎么样把24小时放进去这个习惯的系统里，然后怎么样让就是所谓的习惯记录板能够呢更发挥它的一个价值。并且我觉得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可能会带着大家就是说如果我想要运动，我想要阅读，我想要写作，有哪些其实蛮重要的一些小 撇步， 还有譬如说写作做任何的排程，它其实可以跟快乐指数还有那个所谓的时间方糖可以把它配在一起，然后重新排程。对，就是你一天如果真的很期待你是以快乐为开始，那你可能虽然都要做写作任务好了，或是真的都要运动好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取代。还有怎么样让习惯不要间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可能在不同的时空里都可以让这个习惯维持住，这样。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取代的方式啊，譬如说我有在运动，那我里面可能就会说运动还是每天我都要持续做，那我有可能在旅行的时候就会刻意把我可能每天要跑步的时间可能就会在旅行里我就跑起来，然后在某一段把它排成进去，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替换的一些行为，然后让这件事不要间断。还有就是可能如果真的做不下去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这个吸引力的这个策略能够再冲高一点，让自己有机会，本来已经在失望之谷有点想放弃这个习惯，要怎么样透过这个系统啊再把它拉起来，然后有哪些有趣的就是 APP 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社团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工具可以在线上课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一起试做，然后或者是做给大家看，那可能就会比纸本书它可能真的需要自己去揣摩，或者是自己去 有点意会顿悟，在会来的简单一点，因为可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所以我看了很多老师的那个线上课，我自己也觉得收获很多，老师都非常的有步骤跟有系统的在带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进入老师的课程里。那所以老师应该是我线上课看最多课的一个对象，也给我比较清晰的方向，就是说哦，其实这跟书写也有不太一样的系统，这样就是可能要更加的具体步骤化，而且更清晰的带大家就是一步一步的完成可能设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呢进行一个重要的就是回到这个系统里，我们还有给就是所有的好朋友，就是我们会建立一个社团，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共同去讨论到底哪里卡关了，我们可以再怎么做，更务实的提供一些这三四年来我自己的操作上可能在课程上还没有完全给的工具，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个社团可以给大家一些分享，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而且原子习惯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关键叫做问责伙伴，就是那种有一个伙伴可以帮着你一起前进。那刚刚老师分享的那种例如说课后的社群啊或者是伙伴，就有点像是可能一起督促着一起鼓励彼此前进，然后彼此可以养成这个习惯，这个方式也是非常好。如果大家平常像我一样比较边缘比较窄的人就很适合透过线上社群的方式来去有这样的问责伙伴这样子。 OK， 那我还有发现你在线上课程里面有一个环节讲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实战应用啊，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有一个部分你特别讲的是工作目标，像刚刚你跟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工作目标设定真的好详细，很有条理的这样子来做，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线上课程关于这个工作目标篇会怎么样介绍，或者说它可以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
那个在线上课的话，我就会跟大家说，就是有很多拟定目标或是计划的一些架构表，那可能要选择一款比较适合自己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会请大家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可能要放在自己的黄金热区，就时间热区去做。然后并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我还蛮想调整他们的就是生活作息，就是每一天可以怎么样给自己每天先多五分钟十分钟的早起的时间，然后去完成一个小小的任务到一个小时这样。所以就等于说还有他们常常都觉得自己不够专注，所以我会在里面希望说我们在执行很多计划的时候，怎么让自己在小单位的时间去让你的任务更精准更明确，然后能够更快完成，并且在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找怎样的替代方案，或者是马上去修正，给自己可能在排程上有一个怎样的机会，不要拖延到明天，是今天就可以处理的。还有今天没有完成的事要怎么样去排入隔一天的排程，然后可以有目标有效率的把它做。对，所以就是等于说可能还是要在每日的日程表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执行率，还有自己没有做的这一些任务里，是不是要把明天的任务先删除一些，然后反而把今天没有做完的排到最重要的排程，在明天不要以拖延的方式让自己的整体的目标跟计划都崩盘了，反而是快点收束今天没有做完的东西，在明天早上有机会就把它完成之后，我们后面的排程可能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走下去，而不会因为这样的中断或终止。
了解老师。所以我简单的我自己收获总结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说书本的话，因为我自己读完它是比较偏向说可能有一点理论的类型，然后加上你自己实践的经验分享，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关于你个人的故事。那刚刚你看线上课程，或者是说你刚我们介绍这个实战的分享，这个步骤的操作，还有你提到的一个手把手的教学的引导，是不是说透过线上课程的方式其实是比较更接近于我们学员个人可以实做的一个部分，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是的老师。还有就是一些工具可能在纸本上你看到的都是文字，可是如果在线上课它会变成是一个步骤的一个从零到有的过程，我们是怎么样做细部的操作，然后到下一个步骤我们的伙伴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在这里曾经有卡关过哪些事，或是做错过什么样的一种系统上的一种误解，那大家可以 澄清一下，或者是可以避免像我这样绕这么远的路，最后才找到说，哦，原来我的盲区在这里，原来走不下去，是因为我误判了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让我可能在操作的时候非常的不顺畅。那如果我们调整一下这个顺序，会不会稍微好一点？类似这样。
嗯，了解了解，那也很期待就是老师的这场线上课程。那我们有相关的资讯就是都放在节目资讯栏，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去看到。那很感谢老师今天接受我的访谈齁。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兴趣想要看到更多关于你的资讯的话，想要了解更多你的这个时间管理啊跟这个目标规划之类的这种技巧，可以到哪里找到你呢？
这个可以跟那个生鲜食书的那个线上课这边的一些课程可以看到这些内容跟这些实际去操作的一些步骤。我有一个自己的粉专叫于慧老师爱读书，相关的自己的生活或是学习的或是阅读的资讯都会放在上面哦。
嗯 ,OK, 那我就帮你把这个粉专的资讯呢，包含刚刚分享的课程啊和书籍的资讯，我都整理在节目资讯栏，那让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前往参考。OK, 那节目今天就到这边进到了尾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听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